我们今天要查第六章第七章，好看，这是约伯一段话，
又是讲第六章。上次讲了那个第一个朋友，现在是约伯的回答。
约伯有两章啊，他这一讲就讲了两章，不是特别长就是了。我们先读一下啊，约伯回答说：“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。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，我的惊吓百阵攻击我。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？牛有料岂能吼叫？物淡而无言，岂可吃吗？蛋清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。唯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我所切望的，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用药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？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？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？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吗？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、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。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。天气渐暖，就随时消化，日头炎热，便从原处干涸。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，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。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，示巴同伙的人等候。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暴愧，来到那里便蒙羞。现在你们正是这样，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。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，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？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？救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？请你们指教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？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，你们还要驳正言语吗？你们想为孤儿研究，以朋友当货物，现在请你们看看我，我绝不当面说谎。请你们转意，不要不公，请再转意，我的事有理。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？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？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？像奴仆切慕黑影，像雇工人切望公家。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？我仅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。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。我的日子比缩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求你想念，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。观看我的人，他的眼必不再见我。你的眼目要看我，我却不在了。云彩消散而过，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。他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认识他。我不禁止我口，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，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。我对神说，我岂是洋海，岂是大鱼，你竟防守我呢？ 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，你就用梦境害我，用意象恐吓我，甚至我宁肯噎死，宁可死亡，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。我厌弃性命，不愿永活，你任凭我吧，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人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检查他，时刻试验他，你到几时才转眼不看我，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？检查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与你何妨？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？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你要殷勤地找我，我却不在了。这里边到底说了一些什么？这个查圣经总是第一件事情，先弄清楚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。这两章讲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为什么讲这些话？这些话和他第一次讲话又有什么不同？
前面开始读还知道，但后面就忘了，就慢慢就不知道
了，串不上去了。
好像能看得懂。但是细究的话又不是很清楚，
哎，
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。
有一些比较明显也比较简单的地方，就是他回答他朋友的话，对，那这次讲呢，显然有一些原因，他这次在开口呢，就是要反驳这个那个人叫什么，以立法以立法的话，对不对？他听了这个
什么叫全能者的见识了我山，
哎，这个就是他在讲的这个他现的话和他第二章用的话又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他第二章基本上他就是像一开头讲的，哎，这个
我死了
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第三章，对，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啊，他就只讲他自己多么痛苦，
他为什么又是要神把他剪除压碎掉？
哎，这个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，因为他第二章他只讲了他自己多痛苦，他其实他没有多讲啊。我们只是因为读过约伯记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是怎么个想法。就到了这里，他才把一些跟神的关系，他就是把它摊出来啊。那他这个之所以会摊出来呢，跟这个以利法责备他的话有很大的关系。首先他让我们知道说，在他听起来以利法是来干什么，不是来帮助他，是来责备他，所以他就会讲说嘛，你们责备我是责备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请你们指教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啊。那至于他为什么他一开头他就这样说，甚至他到了第七章主要他是对神讲话，他就不是在对这些朋友讲话，他根本就不太跟他说话了啊，因为他觉得你们
听不懂，
你们帮不上我，对，你们也看不懂，
听不懂。
其实他在这样的痛苦里面，他脑筋还是很清楚的。首先他在声明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愿我的烦恼撑一撑，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？他就是说这个天平啊，一边是我遭遇的灾害，一边是我的烦恼，放在天平里就是两边都够重的，他们两个是可以互相比较的。我的烦恼是因为灾害，我的灾害呢带给我很多的烦恼，而且这些东西比海沙还重。那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他中文翻的是我言语急躁了。你看这个英语，他好像有一个是讲他的话都讲不清楚了。就是第三章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讲，他是直接跟他的朋友表白，这是这个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，是因为什么缘故？我这个烦恼啊，我的灾害啊，我现在讲话讲不出来啊，乱七八糟啊，我被压得受不了啊，这是因为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。他直接就告诉他的朋友，我不是像你们讲的，因为我犯了罪，因为我不完全 所以我们应该谦卑下来去反省自己。我讲的跟你很清楚，这是全能者故意与我作对啊，而且这个箭射到我里面，它的毒是很毒的，它的毒呢我的灵都把它喝尽了，就是说它有多少毒我就收了多少毒。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，那底下他就形容，他有这个三节的形容，这应该是讲到说我现在会叫呢，他这个岂能大概是岂会的意思，他把自己讲成是野驴，讲成是牛，对吧？我没东西吃，我饿了，所以我才叫唤。那什么叫淡而无言，岂能吃吧？或者蛋清有什么滋味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这样讲了啊，这个我们有点很难想他是在比什么事儿，但这个不是特别重要，因为这他是在形容，主要应该还是形容他现在所遭遇的东西，他咽不下去。Okay， 然后这个看为可咽的食物实际上应该是说坏掉的食物，他说我的心，这里其实就讲他的灵魂，他是 that my soul refused to touch，我根本我受不了这个事情啊，我没办法再继续吃下去了。然后他就讲了刚才周鹏问了个问题，他说我现在只有一个盼望是我要得到的啊，我得到了我就不叫了啊，我得到了我就不叫唤了，我就不啰嗦了，那希望神能够赐给我所盼望的啊，那就是干什么呢？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掉。他这个东西讲的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他如果没有在讲底下一句话的话，你觉得他在抱怨，他底下的话一讲出来，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因没有维系那圣旨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窒息的痛苦中还可以用药。这个以此是以什么东西啊？
嗯，就上面的呗。
哎，
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
啊！不是，他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，他现在并没有安慰，并没有得安慰啊。他所说的以此，就是说，你如果把我压碎，把我剪除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说、是一个安慰。我为什么会安慰？我不会害怕，不像我朋友讲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言语。
我就算被剪除，我也很安心的被剪除。
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把我剪除，我不怕你跟我算账。那我现在呢，是受这个苦是你特别嫁给我了，啊，因此你什么时候把它停掉的话，但你不停，对吧？你就把我的命停掉，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一个安慰。他这个想法是很深的。啊，并不是像我们想的，我活不下，我不想活了，这个呢，活得太痛苦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要说我在你这整个的摆布底下，我死了还比活得好，我死了对我来说是个安慰，因为他就加了这句话，我没有违背你的言语，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，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，他这两个事情。第一就是说我们有力气，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神让他遭遇这一切的事情，他是讲得很明白，是神在后面摆弄我，是神把他的箭射到我里边去。那可是当他这样射来的时候，他又没有告诉我结果会是怎么样，
没有、
他没有告诉我当我等到头的时候会怎么样，所以他说有什么样的结局使我忍耐，这个话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真实的。你像哥林多后书还是前书里面讲，后书讲的，谁还盼望所见的呢？我们若是盼望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，对吧？他说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。所以你看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，如果死人不复活，哪怕基督为我的罪死了，那我也死了，对吧？神现在赦免我的罪，那你还是就算了，因为没什么好玩的，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他这个话也可以说，你吃吃喝喝吧，因为你的结局仍然是一个死亡嘛。啊，像所罗门在探究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救恩，对吧？他是用智慧来看的时候，他说 他说好人坏人智慧人愚昧人富足人贫穷人他们都归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就是死亡。对约伯来讲呢，你可以这样待我啊，你既然有这样的意思呢，你可以这样待我，但是你没给过，你没给我一个结局啊，有什么样的结局使我可以忍耐？那因为有这个结局你才能够讲到力气，对吧？你的气力，他说我的气力，你我有什么样的气力使我可以等候啊？就算你看见了结局，你仍然需要气力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气力是什么？晓不晓得？我们虽然能够看见永生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越过了永远的审判，我们可以进天国，这个是一个结局，这个结局使我们可以忍耐。但是你知道这个结局让你忍耐，这个本身不是气力，有什么气力使我们可以等候？
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
对，我们的气力是什么？
你想说那个？
我想说什么？不是我想说，圣经给我们指明
复活的那个盼望吗？
那个是盼望，那个是结局。但你单知道结局，不等于你就有力气。
对，我认同。
对，但这个知道的结局是一定要在信心里面的。你只能够用信的，因为你看不见嘛，对吧？你首先这个结局在你的心里面能够成型，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。可是这东西你一定要信，你不信，你立刻失掉你的方向。那我们的软弱有什么东西帮助我们？那个就是我们的气力了。那是什么？何况我们的软弱有什么？
哎呀，我怎么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呢？
有圣灵帮助我们嘛，对吧？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啊。我们的气力实际上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，是他使我有力气，还是我们前几次讲的这个啊？基督徒不是自己变得有力气，也不是自己因为用力去信这个东西你就有力气。不不不，你的力气以及你之所以能够把这个盼望当成真的放在心里，这是因为圣灵的关系。那你能够查这样的圣经，能够查下去，你就应该知道你心里面是有圣灵的。他给我们的方向是，你要借着这个圣灵所指教的事情，慢慢的明白神的灵真的住在我们里边啊。那约伯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他没有这个东西。你也可以说约伯好像一个样本。假如一个人甚至在神面前被称为完全的人，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，当他没有圣灵的时候，他所问题是什么，他所遭遇的情况是什么，这个就是约伯啊。你把圣灵从我们心里面抽掉，那我们不可能像约伯这样。可是就算我像约伯这么好，你把圣灵从我们里面抽掉，你活不下去的，真的是活不下去的。那对我们来讲，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也常常讲的，这个我们之所以能够认为神奇主创造天地，之所以能够相信这个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之所以能够把永远的生命当成我们的盼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圣灵。为什么有了圣灵就会讲？因为圣灵在那里，创造的时候他在那里，永远的时候他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耶稣受难的时候他在那里，我们有了他，他变成我的，我变成他的啊。就好像你到过深圳，对吧？你把你的灵放在周鹏里面，你把它放在我里面，那我也就看见深圳的事情了。这个不是一个脑袋里的事情，这个真的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啊。所以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要晓得，这个他这两个字讲的真的是太棒了。一个是我的气力从哪里来，一个是我怎么知道那个结局。那对着约伯来讲，他当时真的都没有，所以他真的是很受不了啊，我很受不了。然后他底下的当然就是这个进一步的感叹嘛，但是我没这么大的力气，像石头一样，我也没有这么强的肉身，像是铜做的。下两句话也很有意思，他所说的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反的？智慧 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静静嘛？这些中文就是比较不容易读，但是它大概的意思你还是可以摘出来，它大概什么意思？他是说它里边有没有帮助？
没有啊。
没有帮助，这个所谓的帮助就是刚才所说的什么气力，对不对？他说我里边的智慧都给我倒空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。
就是他现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个状况呗。
啊，还不只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，他看不懂这个事情，他看不到这个结局，对吧？他的智慧通通派不上用场，他简直无从思考起。就是他讲得很清楚，这还是就是刚才那两句话，我的智慧不能让我看见这个结局，所以我把我们的圣灵，把圣灵从基督徒的心里面抽掉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哪怕一个人非常愿意去信，哪怕他去读圣经，他说这些我通通都相信，还是没有用的。它不等于你的力气，它也不等于你的智慧，因为你让你相信神的存在，跟你找到神是不一样的，跟你接触到神是不一样。你接触到神是借着圣灵的缘故啊，所以我们祷告，我们可能得到安慰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倚靠主，你不是在倚靠空气，这个是因为我们里边的智慧。有一个智慧装进来，那装进来的时候，你愿意把你自己一切的智慧倒空，因为那些东西完全没用处，派不上用场，对吧？那谁能够帮助我？这种东西是在里面的帮助，我的里面毫无帮助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从里面帮助出来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，不敬畏神的人。这是讲什么？这是讲他自己吗？
对啊。
很多人写这段圣经就说我快要离弃神了，其实他是讲这个东西吗？
啊，他的朋友当以磁带带他吗？
他说就算我是像你们所讲的灰心了要离弃神了，因为他太太叫他进离弃神，他说他太太是渔网妇人，你们认为我是灰心我要离弃神，我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就算我真是这样的人的话，那你们也应当以慈爱对待他。因为照他前面所说的，以及照他后面讲，他不是说他，尤其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把我压碎，你让我死掉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，这个不叫做不敬畏神，这更不是离弃神。我是在神的手下，是你这样子的摆正攻击我，是我让我受不了了，但是我没有离弃你，我以不以口犯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就算我是一个像你们讲的这样的人，你们应该怎么对待我？你们还是应该以慈爱对待我啊。那何况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呢？所以你们前面跟我讲的话，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，这个话讲得很有意思，我们当然是不太明白的东西了。那你住在干旱的地方，到旷野里面去就可以看见这个东西了，那个溪水会走走走走不见了。底下就比较容易懂，他基本上就是说我跟你们结伴，你们好像要帮着我，但是我跟你们走，我听你们讲的话，讲到后来根本就是空的啊，讲到后来你们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我，所以他说现在你们这事就是这样。然后他指出他朋友的心态，但是你们看见我这个样子，你们心里都害怕。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我们不知道了。所以他才讲嘛，要不然现在家产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也没对你们说啊，你来帮我啊，我没有这样对你们讲，也没有要你们的财物来给我，也没有叫你们去我伸冤报警，把那个攻击我的人，因为确实是有人来抢了他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抢了他的财产嘛，那要。脱离敌人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，这攻击我的不是别人了，所以我也没有求你们，我的帮助要从我里面来，我的力气不是你们能够给的啊。所以他是很不耐烦的跟他朋友讲这些事情，但是他的朋友不见得听得懂啊。那如果你们听得懂这些话，你们明白我现在的状况，我现在自己讲给你们听是怎么一个状况，那你就指教我，你真的能够指教我，我就一定就不说话了啊！你告诉我是在什么事情上有了错，像你们讲的这个样子。然后他25节是说，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？ 那如果你们说话说的对的话啊，你们说的有智慧，说的对的话，你就一定能够帮助到我。但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呢？假如你们认为啊，或者说我现在这个人讲的话，基本就像风乱吹一样，就像捕风啊，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方向的话，那你们为什么要来矫正我说的话呢？这有什么好矫正的呢？那个吵架的时候就这样，你口不择言，然后对方就抓着他的话再去搞，你在矫正那个言语是没有用的，你没有抓到重点。一般你最气的时候，就包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，他就抓着你一句话，他就开始这边批判你，看你搞得火得要命，也哪怕你讲错一个字都不行，那根本就离开事情的中心了，对吧？然后因为约伯，你看你记得他们七天七夜不说话，约伯一说话他们就要来矫正约伯的言语，那这个是约伯请很不满意的啊，他就说请你们转意啊，你们应该转回来想一想，你不要不公平，你再转意，其实我在讲我这整个的事情是我有理，所谓我的事有理呀、就是说我是有理的，我的舌头上岂有不义吗？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？这是讲到他从前这个人以及他现在所说的话啊，我讲的话是真话，我说的是实情，你们要转过来看看，你们再仔细看我，你们看错了我了啊，你们看错了。那这个当然他的也是相当的厉害，因为他只是说他自己的言语就是急躁，讲不出话来，他也没真的在发脾气，他也没真的在申冤，他还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，告诉他的朋友说你们呵呵改变一下立场，改变一下看法。
这个圣经里的男生表达能力真强。
哦，他真的是很强啊，他真的是很强。他要是你丈夫，你连你都吵架吵不过他。
那肯定不吵嘛，吵不赢啊。
Yes 那这头讲完，这头交代完了，让他第七章他就开始跟上帝说话了。